耶和华向你要的是什么？在两个月以前，记得我用今年教会主题的经文《生命记》十章十二节跟大家分享。《生命记》十章十二节先跟大家念一下。以色列人啊，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我在那次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这个耶和华向我们的要的是什么啊？其实就是四个动词啊，四个动词。第一个是敬畏 ，to fear 啊；第二个是遵行他的道 ，to walk； 第三个是爱他 ，to love； 第四个是侍奉他 ，to serve。啊，那今年下半年我就想跟大家来分享这几个主题。好，到底是什么是敬畏？什么是遵行？什么是爱？他什么样是侍奉他？所以今天是第一次的跟大家来，我们思想一下这个敬畏神啊。其实敬畏神是在圣经上非常常提到的这个字，也是非常重要的观念。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神对我们一个非常基本的要求。凡是基督徒，凡是认识神的人，就应该敬畏神，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想想看呢，现在的教会啊，不止我们教会啊，当然我们教会也包括在内呢，现在重视敬畏神的这个题目的教会不多，然后呢，主日讲台也很少讲到敬畏神。那为什么一个这么重要的题目跟我们有这么重要的关系，为什么人不讲呢？我觉得我们必须承认的，我们还是受到社会文化啊这个现代的思潮的影响蛮大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所以后现代主义呢，就是说要尊重个人自己的选择，尊重个人自己的经验。但是不需要讲真理啊，因为真理是在每一个人心里边自存的，要自己实现的。所以不要把你的那套理论加在我的身上。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在传福音的时候所碰到的困难。你跟他讲福音的时候，他好像刚开始其实蛮有礼貌的，也愿意听啊，你讲的不错哦，但是我那个是另外一套，我没办法接受你这个，因为我没有体验，我没有经验，我没有交集，没有那个慧根，有很多的话可以讲啊。弟兄姐妹，不仅是这个，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也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呢？我们想想看啊，我们现在教会唱的诗歌啊，大家喜欢唱的是什么啊？他唱说，哦，耶稣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啊，耶稣爱我，我爱他，哦，都是爱啊，都是什么，哦，哇，好甜蜜哦，好亲密哦。弟兄姐妹，这个没有错哈，这也是事实。但是为什么那个严肃的那一面，对于神真正的一个本质的认识，我们对神开始应该有的基本的态度，为什么很少提呢？那这个不是都是这样子的啊？在1740-1750年，大概在250年前啊，美国有一个属灵的大复兴，在美国东北角那几州啊，那是从一篇的主日讲台开始的啊。那一篇是 Jonathan Edwards 啊，这个是爱德华兹啊，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神学家啊，他也是一个带领教会的哈，他讲了一篇讲章哈，这篇讲章现在在神学院里面是常常指定要读的哈，不仅是神学院里面读的，有些高中生他如果要读一些这个classical 哈英文的这个经典名作的话呢，也会读到这一篇哈。他这篇的信息的题目是 Sinners in the Hand of an Angry God， 就是在愤怒神手 里面的罪人。哦，弟兄姐妹，我只想想看，哇，今天如果哪一个教会、哪一个牧师、哪一个传道人讲这个信息的话，哇，大家实在是觉得太古老了哈，太不合时宜了，怎么会讲这些呢？愤怒神，神很愤怒，然后又是他手里面，我们就是他手里面的罪人，哇，讲到这个，真是天堂地狱的这些事情。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承认哈，一个普遍的普世的一个属灵的大复兴是从人对神的敬畏开始，敬畏神的一个觉醒开始一个属灵的复兴。所以敬畏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说，神可以用敬畏神的这个信息也好，这个观念也好，这个改变也好，来开始一个整个国家、整个社会还有整个教会的一个改变。所以这是一个敬畏神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其实也是很难的题目，所以今天我们来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一直在祷告，我想以我的这个非常有限的认识、体验和经历呢，不晓得今天的讲道、今天的这一篇信息带给弟兄姐妹有什么样的回应，对于教会来讲有什么样的冲击，不知道，但是这是我的祷告。那我们今天在这个这么大的题目里边，我就选了两段的经文，我还是从《生命记》里边选的经文啊，然后再加上箴言，这五节经文，我想我来念给大家听，应该在不同的书卷的里边。好，我们一起来先来读经啊，在《生命记》的14章22、23两节，《生命记》14章22、23节。你要把你所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举一，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酒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民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这在生命记，在箴言里边也讲到敬畏神啊，在9章8到10节啊，箴言9章8节，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指示一人，他就增长学问。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我们来仰望你，主啊，只有你自己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主啊，我们才知道要怎么样来敬畏你。主啊，只有你自己向我们显明的时候，主啊，我们才知道你的可畏。主啊，因此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自己向我们说话。人的话，主啊，人的了解都是有限的，主啊，但是主啊，你的灵，主啊，在我们的心里边，主啊，常常提醒我们，也常常与我们说话。主啊，我们就把这以下的这几十分钟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来提醒我们，主啊，求你来与我们说话，主啊，求你来让我们看见你。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讲的这个题目虽然是很大，所以我想用很简单的几个问题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第一个就是 What? 到底什么是敬畏神？我们先把这个敬畏神的定义或者是里面的内容我们多了解了以后，我们再来问第二个问题是 Why? 为什么？为什么敬畏神？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讲敬畏神？为什么敬畏神是这么的重要？知道了敬畏神是什么，知道了敬畏神很重要的时候，我们最后一个问题要来问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敬畏神？好，我们怎么样的来敬畏神？所以很简单的几个方向我们一起来思考。第一个，我们来讲说 什么是敬畏神？什么是敬畏神？敬畏神啊，大家如果有英文圣经的话，你翻一翻就知道，敬畏神其实非常简单啊。圣经上敬畏神叫做 Fear the Lord， 敬畏神，敬畏就是害怕，害怕。那敬畏呢，还有一个成分啊，害怕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反应，另外一个呢，也是一个惊讶，就是哦哦，这个英文 AWE 啊，很好，就是一个像声音一样的哇一下，哦一下，就是一个惊讶的一个表示啊。然后呢，敬畏神也会带来顺服 obedience 顺服。所以我们今天什么是敬畏神，由这三方面来思考。我们一样一样的来看啊。第一个，害怕，害怕。其实我们刚才讲啊，我们都很喜欢说哦，神爱我，我爱他啊。可是你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年的这个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呢？神有向我们要爱他啊，但是在爱之前，神向我们要什么？第一个要的就是要敬畏神，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敬畏是在爱的前面。这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圣经上面是很一致的哈。对于一个我们很爱的人或者很爱我们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影响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啊，这一位啊，神都要我们先害怕再来爱。我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说啊？在利未记的19:3上面就讲到了孝敬父母哈。利未记19:3，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讲到孝敬父母，那个中文的孝敬啊，在利未记19:3那个孝敬其实是怕，就是害怕，跟敬畏神那个害怕是一模一样的。弟兄姐妹，所以说这个哈，我们真要思想一下，像我们跟父母的关系哈，我们真的很爱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小孩爱我们。好，可是在那个爱之前，小孩子如果不知道尊重父母的话，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真正体会到你的爱啊。所以是一个害怕。那害怕是到底是害怕是指什么呢？啊，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感受到神的能力。一个人不会白白的害怕，一定是看到了、知道了、听到了这个主体的之后，他有一个对他的一个印象，就是哈。那这个印象是什么呢？一个神非常大的一个能力，这个是要我们先要思考的。我们就从这个生命记来看，因为我们今年都一直来看生命记啊。生命记在摩西跟这个第二代来重生这个十诫的时候，在生命记5，在生命记5的时候，摩西在讲十诫之前呢，哈，就跟他们讲一下这个十诫颁十诫的当时的一些情况，哈，那个 setting 那个布景，那些背景到底是什么啊？我就念给大家听啊，在生命记的5:24就这样讲说。看啊，耶和华我们神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出来，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人还能存活。弟兄姐妹，他就讲到了在这个十诫一开始的时候，他说看啊，神把他的荣光已经和他的大能来显给我们看了，我们看到他的大能和荣光是什么？他的声音好大的雷声一样的从火里面出来。然后呢，他后面的那句话，今天我们看见神与人说话，人还能存活。他的意思说 surprise， 很奇怪啊，非常的难，非常特别的事情，我们看到了神之后我们还可以活下来。然后其实后面啊，在生命记5:26，凡属血气的曾有何人能见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出来，像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基本上就是说，听见神、看见神、看到神的能力的这些人不应该活的。我们今天可以活下来，就是一个很非常特别的事情，是非常大的恩典。所以， 在这个还没有讲到十诫还没有讲到律法之前，对神先有一个什么敬畏的心，就是一个害怕的心。但是弟兄姐妹，很可惜的，我们今天很少有这种经验啊，因为我们各位信主可能跟我都差不多，我们真的是先从神的慈爱，先从神的恩典，先从神的救赎里面来着手，所以我们觉得哇，神真的是我的好朋友啊，神真的是爱我啊，神真的是为我开路啊，都是为我为我为我。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认识神了之后，我们真的要从圣经里面回到圣经的起点来看，我们认识神从哪里开始认识起呢？要从害怕，要从敬畏神。当一个人看到神的能力的之后呢，他马上下一个反应就是醒悟到自己的不配，醒悟到自己的不配。真正见到神的人，真正感到神的能力的，看到神的能力的人，他马上就感到了自己的不配。新约，我新约举个例子，旧约举个例子，在旧约的时候，创世纪，雅各为了逃离他哥哥的这个愤怒哈，他就离家出走啊，他不是在路上就做了一个梦哈，天上有个梯子，有使者从下去上来，然后创世纪28:16这样子讲哈，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就惧怕说：“这个地方是何等的可畏，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弟兄姐妹，你看啊，当他真的是跟神接触到，看到神的使者的时候，他的一个反应就是说什么：“耶和华真的在这边，我就不知道，我居然不知道，不知道。”完了以后，马上就说，他就害怕。他就害怕，这个地方是何等的可畏，这个地方是多么怕人啊，因为这个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同样的，在新约里面啊，彼得不是在路加福音5捕鱼的五饼二鱼后面的这个彼得他们出去下网打鱼，打了一夜打不着嘛，夫子的吩咐，我们就勉强的下网打鱼，就一下捞了这么大的鱼啊，好多鱼，渔船都几乎都装不下。弟兄姐妹，有时候我在想说，哎呀，如果是我们，包括我在内哈，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哈？因为我最近有几次跟同学去钓鱼哈，钓了一天了，钓不到几条哈，钓了都要丢回去，因为都太小了啊。真的是希望可以带几条回家啊。如果我的话就高兴的要命，哇，这么多的鱼，哇，你这个师父太棒了。可是彼得怎么样呢？彼得看见这些就匍匐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弟兄姐妹，真正看到了神迹后面的神的时候，弟兄姐妹马上就感觉到自己的不配，因为神跟我们差太远了，我们跟神差太远了，应该是距离要非常长的，非常大。当神向我们显现，当神在我们的生命上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想不到，能够想到的就想到了自己的不配。想到自己的不配的时候呢，马上在害怕的里边，我们就想到在将来的审判，在将到的审判。弟兄姐妹，其实在神面前有审判，这个观念，不是圣经上面也常常去也常常提啊，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真正见到神的时候，不需要圣经上面的提醒和知识，我们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觉得我们差太多了。我们跟神靠近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圣洁荣光，我们就没有办法跟神比。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就觉得我们不配。神这么圣洁光荣的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个比较，有个判断，我们就没有办法再走下去了。这个就是以赛亚书，以赛亚在6，以赛亚在圣殿里面看见神的时候，他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不说哇太棒了，你看别人没看到我看到了，没有，他马上就说哇，祸灾，我灭亡了，祸灾，我灭亡了。怎么呢？就是看到了 神来了以后就带来自己的不足，带来自己的不够，神就那个审判的心就在自己里面开始了。他底下说，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自己不是什么好人啊，我自己嘴巴里面讲的话，心里面想的事情都不对啊。但是不仅是我，我的环境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是从这边出生下来的，我怎么办？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害怕，好，这个是敬畏神的第一个情绪哈。第二个情绪呢是惊讶，惊讶就是哇，很震撼哈，很震撼。这个惊讶，我就想到说，惊讶怎么样来表示呢？哈，七月份我们家每一年都做一件事情啊。我每一年七月四号呢，玉珍和我小孩小的时候就带他们去啊，就去看烟火。为什么我们喜欢看烟火呢？哈，当然烟火很好看的哈，但是那个烟火呢，哇，那个声音砰一下好大，我吓一跳。那个小时候，那个我女儿都会抱在我们怀里边，哇哇哇大叫，看都不敢看啊！我们都很高兴哈，因为有那个惊讶那个感觉哈，然后又很荣耀，哇，那个上面东一个西一个，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哪里会有一个烟火出来，这个就是惊讶哈。所以这个惊讶，这个敬畏神呢，就是看到神呢，我们就有这个一个感觉。这个惊讶，第一个就是超过自己的想象，超过自己的想象。我每次想到说人的一个想象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在念数学，那个时候刚刚念到这个级数，收敛级数。什么是收敛级数呢？就是这个数一加哈，一加二分之一，加四分之一，加八分之一，加十六分之一，你越加越加，加加加到很长的时候，正好等于二，这个叫收敛级数。所以那个老师就跟我们讲说，什么是级数？哈，级数就是到了最远最大的地方，就是到 infinity 那个好，八倒过来写就是最后。那什么是最大？最大就是比你想最大的还要大，所以弟兄姐妹，惊讶是什么？就是神的伟大的光荣比我想到最大的还要大。这个就是圣经上写的，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在那个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乌西亚王是一个好王啊，也是以赛亚的一个皇族的一个亲戚啊，他心里非常的沉闷啊，非常的低沉啊，失望的时候，他来到圣殿面前，他的敬拜，说不定跟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逐日崇拜又来了，心里面一大堆的事情，很多的难处。可是呢，他突然他看到了，我见主在高高的宝座上面，他的衣裳下垂，遮满圣殿，上面有拉萨佛势力，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的声音，门键的根基都震动了，殿里面充满了烟云啊！弟兄姐妹，当乌西亚来敬拜的时候，他没想到他会遇见神呢，他没有想到神的光荣荣光会向他显现呢，他也没有想到说圣哉圣哉圣哉，哇，这么伟大这么圣洁的荣光充满了全地，门槛都震动了，脸充满了原因，哇，就我只能想说比我想象的那个美国那个国庆日的那个烟火还爆大了几十万倍的，这个超过自己的想象。然后呢，惊讶的后面就献上了极大的尊荣。当我们知道神是这么的光荣，这么的荣耀，这么的伟大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反应，我们会把他应当得的荣耀就会献给他，献给他就是神。弟兄姐妹，所以我在想到说，我们今天献给荣耀献给神是什么？耶稣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没有关系，那是好的，但是我们真的要听听耶稣自己说什么话。我们刚才讲说这个雅各不是他做了一个梦啊，对不对？那这个梦呢，雅各做这个梦的这件事情呢，在新约里面也有提，这就是我们今年查经查这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后面的时候，那个拿单叶就说，哇，你真是神的儿子，你在无花果树在看到我，真了不起，别人都没有看到我，只有你看到我，对不对？耶稣怎么样讲呢？说这个没有什么，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你们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耶稣就说，我就是那位人子，我就是那位人和神的中保，我就是那位雅各在梦里边看到那个梯子那个中介。弟兄姐妹，这个是耶稣基督他很郑重的一个宣告，就是宣告他就是那个神降到世上的一个人。如果说雅各做了那个梦，第二天起来就惊怕害怕，说好，我竟不知道神在这里，这个就是神的殿。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对耶稣基督也要有献上这个极大的一个尊重。我们真的是当我们遇见了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而然的会把我们的这个极大的尊重献上。那我们最近阮超智弟兄在我们的中间讲了好几个有关于启示录的一个信息哈。其实启示录就是这样子哈。好，我们如果现在不知道怎么样把极大的尊荣和尊重献给耶稣的话，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不习惯哈。因为启示录上面讲啊，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这些都归给宝座和宝座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惊讶后面的一个反应哈。好，所以呢，在这个献上极大尊重的时候呢，就是后来哈自然自发的一个敬拜。好，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雅各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八节，雅各清早起来就把枕着石头上做了柱子浇油在上面。遇见神之后，后面就是敬拜，这个敬拜是自然而然的，这个敬拜是出于心里边心灵诚实所自发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的敬拜虽然有一个程序这些哈，弟兄姐妹，但是都是引导我们真正的到神的面前真的敬拜。那这个真的敬拜，如果我们没有那个惊讶的那个心，没有那个敬畏神的心，我们很难到的敬拜的一个真正的核心的里边。第三个是顺服，这个顺服，当一个敬畏，当一个害怕之后，接来的就是一个顺服。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顺服包括孝敬父母，就是一个敬畏，就是一个对父母一个尊敬的一个表示。那我们刚才念的这个生命记的第五章就讲到这个要敬畏神，对不对？好，那第五章后我们刚才念的二十二至二十三节再跳了几节，生命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总结哈，说这些你们看到了这些这个声音啊看到这样子我们都还可以存活，后面的目的是什么？在生命记五章二十九节说，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一切的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神是要我们得福的，没有错，但是在得福的之前呢，要存这个敬畏神的心，敬畏神的心。所以敬畏神的心的以后就会遵守神的一个诫命，所以是一个基于一个尊重和感恩。第二个呢，敬畏神也是一个信心的表现，一个信心的表现。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子说呢？因为敬畏神这三个字连在一起，在圣经上面第一次出现的是出现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二节。创世纪二十二章就是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那这件事情叙述完了以后，神有了一个 comment， 神加了一个 评语说，现在我知道你是什么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子留下不给我。敬畏神之后就会一个顺服神，就会做自己原来不是很明白但是神要他做的事情。但是呢，这件事情呢也是一个信的表示。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说呢？其实献以撒就是在信上面的一个高峰的一个表示，这个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就跟我们解释了，原来这件事情献以撒就是因为信，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喜欢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所以他在献以撒的时候，他其实是想到神的应许，他想到儿子是神给他的应许，所以他有信心把神给他应许的献在神的祭坛上面，因为神一定要成就他的应许，所以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表现。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敬畏神其实是蛮丰富的。那在这个讲到说敬畏神的一个定义，或者是什么是敬畏神的，我觉得最好的一句话是一个Westminster Seminary 西敏寺神学院的前任院长，他的名字叫做 Robert Strimple， 这个人他讲了一句话，他来解释敬畏神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先念英文给大家听， There is a convergence of awe, reverence, adoration, honor, worship, confidence, thankfulness, love, and yes, fear。 他说什么是敬畏神呢？敬畏神就是这些事情的整个的一个综合，或者是的一个很多的这些事情的总和。什么事情的总和？第一个是 awe， 就是惊奇 ；reverence 就是尊敬 ；adoration 就是羡慕，是倾慕 ；honor 荣誉、荣耀 ；worship 敬拜 ；confidence 信心 ；thankfulness 感恩 ；爱神 ；and yes。最后一个他讲说，对了，我们想的都没有错， fear 最重要的就是敬畏，最重要就是害怕。为什么敬畏神这么重要？我们今天念的这个箴言上讲了哈，第一个哈，这么重要因为是生命的智慧。弟兄姐妹，智慧就是一个知道要怎么去做的，智慧不是那个学问哈，不是那个聪明，那个聪明的人是他知道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之下要用什么东西，什么样拿出来，这个就是智慧。那这个智慧呢哈，其实在这边讲哈，这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只要讲到智慧，大家都很喜欢做一个智慧人，对不对？可是一个智慧的开端就是要从敬畏神开始。如果一个人他不敬畏神的话，他连那个智慧的开端都还没有开始，根本都不要讲其他的了，没有办法做一个智慧人的。所以生命的智慧是从敬畏神开始，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说我觉得什么是智慧人呢？其实智慧人要开始做一个智慧，我们学的智慧人蛮简单的，就是做什么？做一个害怕神的人，做一个怕神的人。一个人如果连神不怕的话，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讲这个谁呀、啊？约瑟哈、啊，约瑟不是他的祖母，他主人的太太来勾引他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怎能做这个大恶得罪神呢？其实一个年纪轻轻的人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的当中，老板的太太要提拔他，他自己生理也有点需要，所以又没有人看见，很自然的事情啊。为什么他可以在这个很关键的时候做一个在道德上非常正确的选择呢？弟兄姐妹，他不需要我们不需要读了很多书，或者是有很多的理论来讲，他就是怕神， 他说我怎能得罪神呢？我怎么做这个大恶得罪神呢？所以这一个生命智慧的开端就是从敬畏神开始，然后敬畏神是认识神的开始。我们刚才这边讲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啊，尤其圣经上的智慧书哈，包括诗篇智慧箴言传道书，好，这些都是智慧书，都是讲智慧，但是这些的中间都是用诗体来写的哈，它其实是一个对称的诗体哈，这中文都可以看得出来，朗朗上口，上下对称，左右对称。可是我们比较少想到哈，在这个对称的中间有一些的对比，有一些的好像是反讽的一个意思啊。为什么呢？因为要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弟兄姐妹，什么是敬畏耶和华？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敬畏耶和华就是怕。当我们怕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经验是什么？我们一怕的时候啊，哈，人家叫什么？肾上腺皮质激素是不是哈？就起来了，就整个的人就僵起来了，脑筋也不动了，怎么会智慧的开端呢？弟兄姐妹，这两个情绪啊，这合不在一起的哈，啊，敬畏耶和华，好伟大创造的，我们要怕他，但是怕他却是一个智慧的开端，这两个是一个对称的哈。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哦，聪明，我们就要认识很多的东西。各位有好多的人念了博士，好多人在公司做得非常的好，都是很聪明的人。但是呢，聪明我们认识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事件里边，最重要的是什么？认识这个至圣者。这个也有一个反讽的味道。弟兄姐妹，至圣者难道是让我们可以认识的吗？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好，以赛亚在见到神的那个 Holy Holy Holy。圣哉圣哉圣哉，最圣洁的神，看到神之后他不晓得要怎么反应了，他就觉得不配，祸灾我灭亡了。但是呢，圣经要告诉我们说，这位的至圣者虽然是我们这么样的不圣洁，虽然是我们差这么多，但是我们可以认识这位至圣者，这个就是你的聪明所在。弟兄姐妹，所以啊，非常的重要，认识神非常的重要。然后呢，我觉得我不得不讲这个哈，这个敬畏耶和华是非常现实的事情，很有应用的事情，不是一个神学的一个理论，不是要认识神就完了，停在那边了。与人的相处啊，现在与人的相处现在是我们太流行的题目了，弟兄姐妹哈。书上都是写，啊，有各种的特会啊，有开各种的课，啊，我们有各种的专题的讨论，都是讨论哈，夫妻如何相处，怎么样教养小孩，你这个公司要怎么营运，要怎么样的鼓动员工来努力的工作，这个都什么，都是与人相处。但是与人相处的最重要的那一部分，第二点到底是什么呢？啊，我就觉得很重要的哈，语言相处最重要的第一个，你要先尊重人，尊重人，因为我们都很自私，我们都认为哈你很好，我也很好，但是我总是比你重要一点，啊，但是不是哈？我们与人相处，先要敬畏神，我们要敬畏神的话，我们就可以尊重照他形象所造的人，就是对方。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相处，所以我们就可以与人和好，所以我们就可以饶恕人。好，同样的，在这个约瑟在创世纪，约瑟那一生到最后的时候，不是约瑟他的父亲雅各死了以后，以色列死了以后，他的哥哥就开始害怕起来了。对不对？因为他哥哥原来是用计把他卖掉的，让他这个生活这么苦啊，所以他一辈子都是可以恨他哥哥，理所当然。我们今天要讲原生家庭，我觉得原生家庭的 extreme 哈，原生家庭最过分的原生家庭可能是约瑟哈 他的伤痛啊，他的伤痕，他要背了一辈子。哇，我们今天的辅导可以跟他讲很多，可是不需要。他是什么？约瑟对他的哥哥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弟兄姐妹，非常简单啊，我们怎么样的原谅对方呢？我们夫妻之间怎么样的可以彼此的饶恕呢？我们怎么样夫妻可以互相的相合呢？就是原谅那样，我岂能代替神呢？非常的简单，就是怕神，怕神就会尊重人，怕神就会原谅人，怕神就可以把人对方当成人来看。好，所以与人相处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最后来看如何敬畏神，如何敬畏神。第一个，要学习，要学习。弟兄姐妹，敬畏神很容易讲，但是里边的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我们真的是要学。在这边我们刚才念的生命记十四章二十三节的后面，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我们要学，不是我们自然而然就会了，敬畏耶和华是要学。那我们在这个箴言里面也讲哈，不要责备亵渎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指示一人，他就越增长学问。一个人如果不学敬畏神的话，圣经上说什么？这个是亵渎人呐、啊，这个是愚笨人呐、啊。你教他，他就恨你啊。但是智慧人呢，你教他敬畏神呢，他必爱你，他就越来越有智慧，他的学问就越来越长。弟兄姐妹，我们要学，怎么学呢？要敬拜，要聚会，敬拜聚会。我们刚才讲了哈，敬畏神后面自自然然的反应就是敬拜，就是要参加聚会。弟兄姐妹，所以不是说我们聚会有多重要或者是怎么样哈，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对神的一个自自然然的一个反应，一个自然的回应，不是一个律法家的说我们安息日啊，礼拜天啊，我们总是要一天安息，安息就来到逐日崇拜啊，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一定要逐日崇拜。弟兄姐妹，不是哈，因为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敬畏。那这个敬拜，好，跟福音很有关系的哈，在这个罗马书第一章，我们也都蛮熟的，来讲说这个人的不肯认识神的一个光景啊是什么？前面讲了很多啊，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眼不见，但借做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个都是事实现象。可是后面他马上写什么呢？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伪，无知的心就灰暗了。弟兄姐妹，这样子哈，一个人的认识神，他开始有敬畏神之后，他马上就开始就是知道神，就荣耀神，就感谢神，这个就是敬拜的内容。一个人不敬畏神，他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他就没有办法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的思念变为虚妄，他无知的心就灰暗了。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也在讲鼓励这些希伯来人，鼓励这些基督徒哈。所以我在这个受浸班的时候，也常常用这句话来鼓励刚刚受浸的弟兄姐妹啊，你们我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二十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知道那日子将近，就更当如此。怎么样？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烧灭众敌人的烈火。怎么样形容神啊？是烈火。怎么样形容我们啊？是占据等候审判。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敬畏神哈。所以这个敬拜和聚会，不可停止聚会，是一个我们敬畏神的一个当然的表现。 然后要奉献，要侍奉。我们刚才念的《生命记》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的前半面，其实都在讲侍奉哈。撒种所产的，田地出产的十分之一，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牛群羊群的头生的，都要吃在耶和华的面前，都是来献祭，所以都是来一个奉献。所以今天不是我们大主题，不是在讲奉献哈。不过敬拜的时候是奉献，不可空手朝见耶和华你的神，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哈。要奉献，奉献不仅是奉献，还有侍奉，把我们自己的时间精力都摆上哈。然后最后一个呢，要时常。这边生命记十四章二十三节后面讲，这样你可以学习怎么样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吗？不是，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弟兄姐妹，为什么要时常呢？因为我们常常忘记，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了解，这我们没有办法体会那个重要性，我们没有见到神，弟兄姐妹，所以要时常。最后一个我们可以怎么做？我觉得要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边，弟兄姐妹，至少我必须承认哈，我不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啊，我也很努力的想了解神的话语，可是我常常读了以后不明白，或者明白了以后觉得跟我没什么关系。弟兄姐妹，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边，我们都要来思想，我们都要 critically 啊，我们都要很敏感的、很严肃的、很具有挑战性的来检验我们自己的生活跟敬畏神的观念理念到底是不是一样。我就举一个例子啊，生命记里面从十章到二十章讲了很多，你们要照顾孤儿寡妇、外邦人、贫苦的啊，禧年、安息年这些。弟兄姐妹，可是我们都觉得哎呀，那是古代的事情了，根本就不要啊，我们现在时代不一样了。那在生活的细节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举一个例子，前几个月我跟一些弟兄姐妹到南非去短宣哈，到南非短宣的时候，我就发现南非我们每次坐车的时候停在那个十字路口红绿灯的时候，每次都看到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看到黑人哈，那些黑人都好瘦哦，然后有的是瞎眼睛，有的是断腿的，有的是什么，有的是一个妈妈，年轻的妈妈带了好几个小孩向人家要钱啊。那每次看到我就想到了在我们这边也有人要钱，哇，那光了船子也不好，开了船子也不好，眼睛看着那边也要看不好，就觉得很难过哈。那 anyway 那我们那时候都很听那个吴渊国哈，我们宣教士的话哈，因为那个地方是蛮危险的哈，什么地方可以去，什么地方不能去，你下次都要走这边走那边，我们都很乖哈，都听话啊。我就问吴渊国说，这些人一天站在那边，他可以要到多少钱呢？这个可蛮可怜的哈。这吴彦国跟我讲说，他们要了不少钱呢，可以要到不少钱。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边的 Dutch Reform 的基督徒每次来开门就给钱，看到了就给钱。哇，我就想说，哇，这个真的是跟我们这个硅谷的不一样哈。我们这个年薪十几万，每次看到这个人说要给两块钱还是给一块钱，还想半天哈。那你知道这个 Dutch Reform Church 啊，是一个很古老的 church 哈，是一个我没有参加过的呢，但是我至少我看到书上是很保守的哦。他们就施舍，他们就觉得这个是应该做的啊。那这一点不算哈。那后来我们在那个跟吴彦国去探访啊，去有时候到店里边去买一点喝的东西啊，吃的东西，每次到那个店里边。停车了，回来要走的时候要倒车，一倒车呢哈，那个就有黑人哈，每一个那个停车场都有就有几个黑人哈，他就过来哈，他拿一个哨子哔哔哔哔帮你吹，然后说 back up back up， 指挥交通。其实那个停车场车子不多哈，其实根本没车，他就要指挥交通。那每次停完车之后，出来之后，吴牧师就把窗子摇开，就给他几块钱，然后讲一句。这个非洲土话我也不懂什么，我来问他，他说谢谢你我的弟兄啊。好，那我看到那边说实在我有蛮多的反响啊，我有蛮多的反思哈，因为在那边跟吴彦国生活一个多礼拜，我知道他们的生活的状况，我知道他们每一个月所可以 得拿到的这些很少的，家里面三个小孩都在读书，哎，对不对？他真的有理由不要不给啊，因为那真的是。可是弟兄姐妹，我真的是想说，他们这样子做的一个后面真正的一个原因，就是敬畏神，就是神说的话，就是把这些并不是说施舍是唯一的这些，可是在生活的小节里边，就是我们看我们怎么样把圣经的一些话这些放在我们生活上的应用。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都可以在生活的细节里边真正的来想，我们是不是一位敬畏神的人。在圣经的每一句话上，这句话有时候我们读了圣经，我们觉得圣经太熟了，我们都懂了，但是我们真的懂了吗？我们真的可以照圣经的话去做吗？去实行吗？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敬畏神的一个表现。我们就觉得这神的话好远啊，旧约已经不用在我们的上面了啊，新约里面也很多时代的背景啊，我们现在都不一样。弟兄姐妹，在圣经的每一句话语上，当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重新检验我们对神话的态度，对于敬拜的态度和参与，态度和参与。我们敬拜怎么？我们都说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怎么样用心灵诚实敬拜呢？弟兄姐妹，我们不把那个心完全的投入在神的话语、神的同在的里边，我们没有办法用心和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啊。我们敬拜的对象就是神自己呀、啊，对不对？所以我每次听到弟兄姐妹来跟我讲说，哇，我们的唱的都是老歌，我唱了每次不太有感觉。弟兄姐妹，感觉不是我们的感觉，因为我们是敬拜神呐、啊，是不是？所以敬拜的中心是在我今天来唱了几首我觉得很痛快的诗歌，或者是很窝心的诗歌，或者是今天的讲道，哇，讲的还不错，哎，讲的不行。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敬拜啊，这个不是敬畏神呐、啊。对于敬拜的态度和参与，是他，不是我。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对敬畏你的知道的太少。主啊，我们对敬畏你的该做的事情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做。主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重要的事情。主啊，我们就求你亲自的来向我们说话。主啊，这个不是分析啊，主啊，这不是理论，主啊，这是我们生命里边的一部分。主啊，就求你来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来敬畏你。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